谢田教授好。
你好，陆阳。
谢田教授，中国十月份的进出口数据意外收缩，成为2020年5月以来的首次同步负增长，特别是出口同比收缩 0.3%， 大大低于此前同比增加 4.3% 的预测。那么尽管外界对于中国十月份进出口数据意外收缩的原因给出他们自己的分析，那么在您看来，这个十月份中国进出口表现不及预期，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个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 surprising 的东西，就不是很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前一个月它那个上个月的话呢，它实际上那个出口增速呢已经开始大幅度下滑，就是这个趋势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它如果继续下滑的话呢，所以出现这个进出口双双下跌的话呢，这个当然确实是破天荒的一次，但是你如果从这个趋势看的话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吧？我想那个其他坊间呢，它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这就有两个原因了，一个是中国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内部的话呢，我就从那个你可以从这个供给侧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中国那个产业外流，就是说整个国际社会呢跟中共脱钩，然后呢产业外流，订单企业都开始流向其他国家，主要是很多去了越南，这个呢导致中国自己本身呢它没有订单了嘛，没有订单了，再加上那个清零，再加上这些政策。你像那个最近在郑州那个富士康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突然一下就关厂，然后呢几万人就一下子就都不工作了，所以这些都会有影响啊。所以从这面呢，产业链的转移、订单转移离开中国，这是从中国方面的原因。第二呢，确实也是有这个外部原因，就是这个需求减低，全球的需求减低啊。我想大家都看到，就是说。世界性的通胀，然后呢世界经济呢进入衰退啊，当然美国现在稍好一点，但其实那个欧洲国家呀其实都进入衰退，并且它的通胀非常严重，再加上那个战争的因素，所以等于是内外夹击了，对吧？内部从内部看，订单和这个公司离开中国，外部看国际需求减少，就是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延续了上个月的那个趋势，我们看到的趋势。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的话呢，我认为可能下个月的趋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外界注意到，人民币自今年四月以来呢，就一直处在这个贬值的区间，而贬值本币通常是有鼓励出口的这个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却越来越不如人意呢？
确实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货币贬值的话呢，一定是会鼓励这个国家的出口；货币升值的话呢，会加强它的那个进口。这是一般情况下，对吧？但是这个你当然这里边有这个货币贬值在鼓励出口的因素，让中国的那个产品变得更廉价，对吧？但是同时呢，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产业链转移啊和这个。和订单减少这些呢，这个实际上是更大的因素。那你可以说它可以把这个货币贬值的话呢带来的那个因素呢给抵消掉了，几乎完全给抵消掉了。所以你要看这个进出口经常项目的话呢，它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个共同运作的结果。显然呢，订单转移和这个需求加降，对吧？产业链转移。这个的影响呢，远远大于这个贬值货币贬值带来的一点点的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是坚持还是放松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这个传言不断，而且官方传递的这个消息呢，也是相互矛盾。比如前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他星期五呢，在这个花旗银行主办的一个会议上表示。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开放条件正在不断的累积。可是就在第二天，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星期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绝不动摇。面对有关动态清零防御政策前后不一的这种表述，就有观点认为呢，中共当局可能是表面上高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那实际上呢，可能正在逐步的采取部分的放松措施，以缓解民怨，同时呢，确保中国经济不至于进一步的跌跌不休。您的看法？
对，我想这个首先呢，有一件事我想特别指出来，就是说这个中共呢政权呢非常恶劣的呢，他已经把这个清零政策和防疫呢变成了一种产业，变成了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我们知道，你比方说北方刚刚成，前一段时间北京啊，刚刚那各地成立了很多就是跟防疫相关的。你不管是那个检测也好干嘛也好，就各地的这些一夜之间成立了很多很多公司，很多公司呢并且很快就得到认证，这个一般来说是很罕见的。你像像制造那检测那个仪器或机器试剂啊，或者这种 test case 那些东西，你一般要经过非常长时间才可以得到认证，这些全部得到认证，比如这些显然都是有中共这个高干的或红二代红三代的背景，就是他现在已经把它这个防疫做成一个产业，可以赚钱，可以收刮民众的。以前呢，很多是这个钱是就是国家来出的，国家来出也是老百姓来出。那现在呢，也直接那些核酸的检测那些很多开始向老百姓收钱，所以呢，有这么个力量在那个在从中赚钱的话呢，他们显然不愿意让这个东西很快过去。这是这个点，我想先提出来的。再一个呢，你刚才提到这两个，就是说卫健委呢，他们希望还继续，对吧？那面呢，那面可能是负责，比方说可能负责经济的，看到这个清零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部分人呢，可能更倾向于这个赶紧尽快开放，尽快这个引进外资啊，继续开展经济。这个实际上也跟这以前的中国中南海南院北院之争有关，就是说他的北院应该是这个国务院，南院呢是中共中央，所以就是说他们之间呢也一直有这个，那边呢希望他是负责经济的嘛，他希望早点开放，对吧？即使要不然这个损失太大。这面的话呢，一个是他认为这些这个党务党政权的稳定，党的控制局势，这些更重要。所以呢，习近平基本上我们看到，实际上他实际上是也不光是习近平的，整个中共他基本上就是他是不那么在乎这些经济的或者老百姓的福祉，他最关心的就是共产党的政权的稳定，就自己的政权稳定。习近平虽然把这些统派啊什么江派啊曾派其他的一些派系打基本上都清理干净了，对吧？剩下全他自己的西家军，但显然呢，你从胡锦涛这种惊天动地的没挣扎，你知道这后面的显然这个内斗还在继续，内斗还在继续的话呢，这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个政权稳定的一部分，因为他的政权稳定不稳定呢，来自于中国老百姓的那个反抗，也来自中共内部的那些斗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最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局面呢，就是保持这个清零政策，他可以用这个健康码可以左右任何人，任何一个人的那个言谈举止是出行啊旅行动作跟都可以控制起来。所以呢如果这个习近平还感到政治上不那么确定，还有人挑战他，或者是那个下面老百姓的反抗也很强烈的话呢，他就不会取消这个清零的，觉得起码就是一个为政治目的也不会取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荒唐的，我想他只有他当时觉得这个政治非常确定了没问题了，他才可能会放松，那时候他才会考虑经济问题。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